我发现听我电台的，包括我访谈的好几个都去日本了，看起来还不错
哦，日本近嘛，然后成本又低。
呢。可以可以，
我通过
你
你那
对，
个，我就通过咱那个群里，我不是画家在日本，
画家在日本，对，还有
然
几
后那
个
个，
我山东老乡，那个也在日本，还有一个我山东的老乡。
哦，那我不知道，我之前还有一个咱群里的一个哥们儿，他是在日本，但是他去年就回国了，
可
但是
以。
他永住已经拿到了，他是走的高才，然后他永住拿到回的。
可以可以，反正去那边的人确实是比较多，看起来
对，
应该还不错。
日本近呢，然后消费，日本现在消费我感觉跟国内就高一点点。
现在他是不是人很少了呀？就是出
你
生
是
率很
说？
少。我看那个什么，我看那个新闻，因为你要知道新闻都是信息茧房嘛。他是说的，就是日本的出生率很少，因此呢，他需要用移民来弥补那个缺口，就是
对
30%
对，
还是多少的缺口？
他具体出生率多少我也不知道，但是就是你能看到整天日本人自己也整天说他们叫少子化、少子高龄化，就是整天也是把这个事儿当做一个很大的事儿在讨论。然后像那个政策，现在也要，去年好像有一个收一个什么税，就是，等于说把这个税收里头有一部分要拿出来给那个，
生娃的，
给这种生娃的家庭，对，所以有人就反对嘛，因为，你这
对。
个税是从所有家庭，不管单身的还是有孩子的家庭，
对
都
对
从
对，
他们身上收，然后你只拿出来给那些有孩子的家庭。
对，
还
其
有
实
就
在
是我那时候
惩
刚
罚
来，
这个什么嘛，对，惩罚不生孩子的实际上是，
对对对，所以有些在说这变相等于说是那种单身税，
对，
但是其实他没收多
可以。
少了，所以外国人也不关心这个事，因为外国人咱也参与不了他们这些议题，就是人家让交啥咱就交啥，嘿嘿。
可以可以，好吧好吧，要不这样吧，就我们你稍微先介绍一下你自己吧，或者讲讲你的任何事情，你想讲什么都可以，因为我想3年之后还访谈你吧，就是做成一个系列嘛，
做
每
成个
三
系
年
列
访
啊！
谈一次，对啊，
哦哦，
对，
每
现
三
在
年
我
访谈。
的，对对对，我是想每3年访谈一次，我想记录，就是我们普通人，大概会是吧，会慢慢发展成什么样子，我觉得还蛮有意思的。
哦，
对，
行，简单介绍我，
对，
我其实我感觉也没啥介绍，就我感觉我很普通，就是。上了个那个，我是本科是那个信息工程，所以就是上了个，当时选专业可能也是瞎选的。我记得我第一志愿，我当
大
时
家都
选
瞎
的是，
选，
对对对对，我当时我记得我第一志愿选的是那个机械类的，就是想着是做机械，设计机械机器挺那时候挺感兴趣，然后第二就是想着计算机嘛，那时候也爱玩游戏。所以就填的这个，但是后面就，是信息工程嘛，然后学的也就是通信，就硬件、软件、通信都学一点。像那个硬件的话，电子电路啊什么的，模电、数电，然后
对
软
对
件
对，
这些
那个
学一
都
学，
学
然后
嘛。
通信的像通信原理、什么信号系统什么的，反正就乱七八糟都学一些。但是我觉得学校学的这些东西，也都，反正上课也都是玩嘛。就上大学的时候，终于那个没人管了。就我感觉我上大学主要都是跟朋友、跟那个同学一起打游戏，然后打打篮球。
但很多人都差不多，但是还是要规划一些比较好，因为我也是没有规划的嘛。但是你会发现很多人很早他就知道了，一上大一或者大二他就知道自己要考研要保研要什么，他们就会 有一个规划嘛，比如说要发论文呐、啊，要把绩点 GPA 搞得好一点嘛。如果出国的话，如果要保研的话，肯定
哦，
是吧？有很多的同学就是那个样子吧。实际上他们长期
对
来
对
说，
对，
我觉得还是好的，而不是瞎混。你每次都瞎混的话，我觉得是有点问题。尤其长时间的话，我觉得，哎，我也是属于瞎混的那一种吧。但是你看看，当年不瞎混的那些人还是要好一些，他很知道自己要什么嘛，对吧？
嗯，我觉得你说这个对，就是我也属于是整天就闷着头瞎混的，但是我就觉得，尤其是出了国之后，我就觉得，因为来到日本之后，你是一个外国人在这边，你就必须得做规划，所以我就现在就慢慢的就是知道这个，你如果做了规划的话，就还是好一点，因为有些关键节点吧，你不提前做规划，其实你以你的这个条件，你是可以达得到的，但是你要提前去做准备。
对对对，是的，是的，我也是这样的。
这样到那个该你申请的时候，你的条件什么，哎，都符合，那你就顺利的过去，就这样就，所以你东哥你说这个确实也是，我也是，等于说来了日本开始才有这个概念说，有些事儿得提前规划规划，以前
对
都
对对，
是
我
随着
也
自己
是。
性子，就是想好玩了就多学一会儿。这会儿不想玩，一点都不想学，一点都不想干。
是的，其实，在大学里，你就会发现很多人他比如说他已经，同样是本科的话，人家就已经发了就是一区的论文嘛。然后那种的话，你肯定是，你保研也好，然后是什么也好，就显然就想想就很厉害嘛，是不是？但是你这个也没想法，而且很多的事情就是你没有规划，也没有人告诉我们的话，就是怎么说呀？反正我是觉得，就瞎混，然后呢，很多的机会其实你是可以达到的，你只是错过了那条路。比如说国家的
对，
一等奖学金、二等奖学金，其实你早规划的话是可以搞一下的。但是你也不知道这条信息，而且这个信息也不会出现在网上，也不会出现在抖音上，然后你就错过了嘛，就不行了，还是稍微的规划一下会比较好。对，我是
我
这
会，
样觉得，但只有错过了之后啊，才发现，还不如规划一下哈，有点这种感觉，
对，就是等到那个，哎，这个
失
机
去
会来
了，
了，
对，
到申请的时候，哎，发现，哎，人家都提前准备了，
哎，对对对，是的，是的，就有这种感觉嘛，就人家哦，竟然只有我没有准备，就有点不太那个什么了，是吧？哎，挺对的。包括像你去日本的话，你是规划过的还是也不知道就这样去了？
我是，你看还是属于是没咋规划，就是真正有规划的人，人家都是，就是把日语什么的都学好了，至少把 N2 都考过了，就别然后再来日本。这样的话来了之后，人家找工作也很快，然后各方面都很顺利，就能直接工作。像我们这种没规划的人，就是。就日语都没咋学，像我就是五十音，可能，他不是分那个平假名和片假名吗？我片假名都没认全，我就来了啊，等于说，等于相当于那个汉语拼音都没学全，我就来了，然后你这样来了之后，就出现一个问题，就是因为你日语太差，所以即使想出去打个工，可能都不太好找。那你等于说你来了之后，还是要先把日语学到一定水平，你才能出去打工，然后打着工来提高你的口语，然后你再去准备在日本面试的这些东西，然后你再找份工作。那这样的话你想你这个学习什么呢？你在日本学，你开销就大了呀，你这个学费。生活费这些开销，还有就是，其实这个语言你刚开始学的时候，你一下子进到一个完全日语的环境，有些人是不适应的，就是有些人可能学一门新语言，他需要那个 先用母语带一下，就是混着中文去讲日语，先度过这个入门这个阶段之后，再进入一个全日语的这个教学环境。所以如果说再让我来一遍的话，我肯定就是在国内先把这个 GLPT 的 N2 先考过，然后再来日本。因为现在在日本的话，你现在那个你找工作，一是企业要求你有 N2，二是那个你想换成那个工作签证，就那个这边叫技术人文国际业务吧，就技人国签证。他想换签证的话，他也要求你是得有 N2 成绩，只有极个别是好像放开，但是大部分都还是要，入管局要卡这个 N2，入管局就相当于那个移民局嘛，审你这些签证的，所以再来一遍的话，我肯定要提前做准备，就是把这个 N2 考过。这样的话，来了之后，就语言上也没有那么多障碍，来了之后落地就可以打工，一边挣点钱，一边可以那个提升一下自己口语。另外一条就是，或者是落地就可以开始找工作，要是口语再好的话。
是这样，就是说你其实也是还是没有好好规划啊，只是有了个年轻嘛，你是不是他就特别喜欢要年轻的？
我
日
不
本
年
对
轻
吧？
啊，
啊，那个什么，那
但是在日本，
个
在日本算年轻的，我就觉得，就是那个30来岁，30出头嘛，你在国内都算是中登了，对吧？但是来了日本之后，那个都说你们很年轻，
好吧，那个什么，我知道，那个不，我不是有一个我那个老乡在那边不是那个啥嘛，就是他是去留学嘛，然后他说，上到大三大四的时候，然后为了让你留下，就会给你每个月发一些钱嘛，就是学费你不用管了，然后他也很爽。
这个我还不知道，我没了解到，因为我身边认识这些在日本读本科的，可能现在都还是大一。因为我来是上语言学校嘛，然后语言学校里就其实各个年龄段都有。首先是这个语言学校里各个国家的都有，然后从中国来的各个年龄段都有。年龄小的就像那个，18岁、19岁，就是说他在国内可能是高三毕业，或者说高三还没毕业，然后他就先来日本读语言学校。因为是只要他在国内，把那个高中毕业证拿到就可以了，然后他就可以在这边就是，考日本的大学。
哇，那日本大学更难考吧？
应该是好考的，不然
好
他
考
们
一
也不
些，
会来这边考。
好吧。
但是据说是跟以前相比的话，日本大学，现在难度增加了，就是因为从中国来的考生太多了。
哇，中国卷到他那里了是吧？
对，但是我觉得是
对，
很多，就是如果你是想混个学历的话，这边很好混。就是说，因为有很多学生，他们好像在国内，就比如说他可能上不了个本科还是什么，他有些就是想过来混个本科了。然后因为日本这边好多还是那种私立的嘛，私立的说实话，你掏钱了，要求可以放得很低。
哦，跟中国的这个民办大学似的，是吧？俺的是有这个样子，是吧？
哦，
那个肯
对，
定是，
咱国内的民办大学也算是私立是吧？也算是自负盈亏。
对呀，现在的情况我知道的是，有一个民办大学是招1600还是招多少，然后招生上去了十几个人，就没有人报，现在就是不能说完全没有人报，就是。就学历贬值嘛，哈，最主要的是学历贬值，而且家长也了解了，就觉得你上那玩意，就哄孩子，你就随便，要么不上，要么什么，而且就收益比较低了嘛，就是大家还是有比较现实的嘛，你就发现，哎呦，确实太低了。
这个上学上完最后还是为就业嘛。
对呀、啊，就最终就是说，你可能，哎，也找不到好工作，你这，然后就、也就懒得再花那么多钱嘛。你像我知道的是，还有一种是公办大学的，你就是跟国外联合的那种大学嘛，就是
联合办学，
对对，联合办学那一种。山东大学这边96,000是99,000啊，一学期啊，不是一年啊。你光拿学费不就40万吗？上4年的话就40万，我也不知道。
是他们这种，不是这种，好像是最后发学位的时候是两个学校都发。
我这个我倒是不知道，但是我一看这个我就觉得脑袋大嘛。
我感觉这种学校好像挺多的，以前就是像他们有些什么西交、利物浦什么。什么什么杜克、就是国内一个学校跟国外一个学校合作办学，然后最后毕业的时候两个学校都给发学位证。
哦，是这样，但我也不知道。
而且他们好像有些项目是2+2，就是说在国内读两年，然后可以选择再去国外读两年。
哦，这好像还也不是那么差话，也就说不定还行。
他们有些人的想法是说，就是说，这个学费一年，他们那时候是8万，我记得，反正说是这个学费，虽然比普通学校贵，但是比出国留学便宜的多。
哦，那肯定了嘛，我觉得是有点，
就是，就有些家长他的想法是，就是说，如果把孩子送出国的话，生活费、学费很高，而且把那个小孩送出去，他们也安全上也不放心，然后就是说，像这种合作办学的。他那个教学模式也跟出去有些差不多嘛，有些就全英教学之类的，然后这样也省钱，也比较安全。然后如果说孩子读读还想出去的话，就让他那个读研的时候出去，就是读硕士什么的，出去读。
哦，是这样啊、那我了解的是不够，我就是觉得哇，这个也太贵了吧！一看这种啊。就这个就整个30-40万，光学费就整这么多，但现在的话，这种的你还抢不上呢，就是你的分数还是要比较高，比如说在山东嘛，在山东的话就是，山东的
还过一本线吗？
不止过一本线，要过一本线好多。
哦，我那个年代是我听他们说上就是那个在。苏州吧，在苏州那边有个西交利物浦，就是说得过一本线才能去上。这些学校也都收分收的挺高的。
对对对，就是有钱人还是多啊，就是哪个？
我觉得真的，对人家有钱人来说，人家还觉得这个省钱，花不了啥钱。
对对对，对对对，就觉得哎，一年你出个国的话，你整个100万呢，哎，在国内一下打了半价了就。
对，我去像欧洲还好，欧洲可能还免学费。你要去美国、澳洲读个书，我感觉那很贵啊。那个像他们租房子，可能一个月都得8-9千，至少了吧？
哦，尤其去英国，说英国非常非常贵。
哦，英国，但是英国好像读硕士只读一年就可以了。
水硕嘛哈，就一去就有点水了，有点水。对，哎，你可以想想你在日本，就是你的整个，哎，随便了，其实也没有什么机密哈，你可以讲一讲，说不定又有人听到了你的电台，也想去日本，是吧？
哦，
可以有个什么经验啊？至少，但我是去不了了哈，我应该没机会了。但是也许有人想去吧，
哦，或者来旅游玩也行。
哎，对对对，旅游玩也可以啊。
其实我当时来日本，我也是，就从小就喜欢看漫画，然后就想着是总要来日本来玩一玩，然后那个时候就也想着是怎么说，国内工作那么久了，然后国内到处也玩过了。就觉得也想出去看看，所以就说，来日本看一看。 那个时候，就是以前也认识，就在国内的时候也认识一些日本人，然后就觉得好像日本人还都挺客气的，哎，至少那个挺好相处的，所以就过来了。其实来日本我感觉确实很简单，手续很简单，就是几种方式吧，一种是就是来日本来读书的，有些是来工作的。所以像那个来读书的话，你是来读就是本科，或者是读那个这边的硕士，都叫大学院，你读大学院。但是像这种都是就是说先基本上都是先从这个语言学校过渡，就是你来日本读一个语言学校，然后从语言学校在语言学校这个期间，你可以去因为这边的本科是要考试的，就是去参加人家这个统一考试，叫 EGU， 还有一个语言的那个成绩，看他其实这边学校每个学校的要求不一样，然后去准备你的目标院校，然后去申请，然后考上了就去大学或者大学院去上学。然后工作的话，有些是从国内直接就来日本工作的，就在国内直接找日本的公司办一个工签，就直接来日本工作。然后有些甚至是比如说这个公司他在日本也有分部，在中国也有分部，它类似于一个有点跨那个两国的一个公司，然后你在这个公司上班，他甚至能给你就是跟出差一样给你派到日本去工作。然后
我知道叫 transport 什么什么，我们那时候叫这个，就把那移动到
反正我遇到的有这种的，然后他们是就是说他们这家公司在沈阳有工作地点，然后在东京也有，在大阪也有，然后他们就会然后他们入职的时候就是直接就是入职的那个沈阳那个公司，但是公司把他们给搞到日本这边上班，然后等于这些手续工签什么的全部都是公司替他们办，而且他们那个审的还挺麻利，就是入管局那边审核放的相当松
对。
然后我觉得大部分人可能都现在都还是先来语言学校，然后在语言学校把自己的口语什么什么就是提高一下。另外更主要一个是你已经通过语言学校这个，你可以先来日本，然后再拿了一个语言学校也是留学签嘛，你拿了一个留学的签证，然后你人已经在日本了，然后你开始不管是考学还是找工作，在考学或者找工作。所以那个我当时在语言学校的时候，从中国来的这些学生各个年龄层的都有，就最小的我刚才跟你说就是十七八岁十八九岁的，然后岁数大的有那个岁数大的有五十多的也都有，来日本就读语言学校的。对，然后有这些岁数大的，有些是来了之后他也是想在这边打工的，然后有些是就是想来日本旅游生活的，但是你像咱们这个旅游签最长可能也就是待30天，不像有些国家一待都能待很久。所以他们又想在日本玩，但是又想那个就是旅居那种长时间的在日本玩，所以他就搞个语言学校在这边能玩个2年，是这样
子。对对对，这也是个好方法吧，我也算是。他其实就是还是他主要其实是去打工对吧，或者找工作，或者就在那里。
不是，这是两类人，一类人他是为了想打工的，所以他 先办个这个语言学校先过来，然后再找工作。
嗯，
因为虽然日本这边对年龄放的宽，但是你怎么说超过45岁或者50岁应该也很难找，就是像这种蓝领工作也很难找，所以他从国内直接找应该是没戏，所以他就是来了之后再找。也不对，我听我因为日本这边工签它分为那个特定技能和那个叫做还有一个叫技人国。特定技能是指这些蓝领工作，就是日本都给你的是特定技能签证。特定技能签证最长是5年，就是说你在日本干满5年之后就不能再续了。
哦，
嗯，然后你如果想继续续的话，你必须得考叫做特定技能2号。那个特定技能二号就是你得干到管理层，就是特定技能它是分十几个行业吧，就是有什么餐饮业、清扫业、造船、建筑，还有哪些？嗯，就是都是些那种又脏又累的蓝领的工作。然后那个日本这边叫三什么呀？就指的是又脏又累，就这种日本人都不愿意干了。现在的日本年轻人不愿意干，所以他都用外劳。
嗯。我认
识日本，
我认识一个在那里做酒店的，就是特定技能。
哦，对对对，酒店，酒店也是宿泊，这边叫宿泊，就是就是那个酒店。
嗯，对，他是在那里好像是多少年了，我也不知道，反正肯定是就是说他小孩在那边了吧，跟我年龄也差不差，就是一直在那边做酒店，然后他老婆也过去。就老婆不知道公司跟酒店了，但是他说你如果是程序员的话是不行的，就是是白领的话就不是特定技能，特定技能好像都是相对比较就是清洁的呀，或者是建筑的，造船什么的，对吧？
对对，但是其实，在就这届政府高市早苗上来之前，那个其实虽然规定是这样规定。但其实是大家没有，他查的也不严，然后大家也没有说严格这样去遵守。就是怎么说呢，就是那个以前的时候很多来的早的人他们都是实际工作干的是那个比如说是餐饮业或者是宿泊，就是在那个酒店里，或者是清扫的，还有那种就是装修的，或者是开货车当司机的。你说这类的按照这个日本政府的要求的话，他们应该都是蓝领工作，都是特定技能。但是就是当年查的不严，所以在递材料的时候他们都会找那个行政术士，行政术士就是专业的人了，帮你写，就是说你其实是管理层。你是在这个酒店做管理层，你的日语好，你的英语好，你的中文好，然后我们这个酒店有很多中国的客人，国际上的客人需要你这样的人才做翻译和管理的工作，或者说你是酒店里的什么什么，或者是你是不管你是，他就给你美化说你其实是，虽然你工作在饭店，你这个工作在工厂，但是你其实是管理人员，然后给你申请一个技人国的签证。
对，
然后技人国的签证优势就在于说技人国是可以带家属一起来日本的，但是那个特定技能不能带家属，不能带小孩。然后特定技能还有个时限嘛，你干完5年就不能再续了，但是那个技人国签证是可以一直干一直续。然后技人国以前的时候不是那个永住什么的也管得不严吗，所以以前的是像日本这边都是只要你住够年限了就会申请永住就有。所以
还是缺人嘛，我倒是觉得最大的可能就是人相对来说比较缺。
对
对,
对，缺人。对
对啊，
但是现在不是政策改了吗，现在这个高市早苗政府上来之后，就是 对这个日对外国人这个议题就他炒得很火，他现在就把那个这些都变严了，就是像那个人就是继人国这个人文签证的这个审核也变严了，你以前你就这样在这儿你实际工作跟你申报的不符，他要查得很仔细的，你不服你就算欺诈都不给你过。
哦，这估计。
所以现在想做这种继人国的工作的话，你必须是，就是得是，你确实不能是，就是说像以前一样，你做着蓝领工作，然后你拿的那个继人国签证，现在很少这样。
是这样。但是我突然间又想到了一个事情，因为我家不是有小孩嘛，我家小孩很喜欢那种二次元的东西，虽然我不懂哈。二次元他不是有那种他经常去逛的一个是他要收藏那种，比如说十年前的徽章，徽章就是或者手办或者他们都是从日本那边寄过来的。对。然后在这里卖一个卖70、80、20，就是我不知道，反正贵的我觉得是真的是贵的，我就觉得还值这个东西，但是小孩觉得还蛮值的。我是说那里有什么渠道，就是看他日本是不是收这种也很贵吗，或者是什么，我也搞不清楚。他们确实有这个渠道，在中国这个比如说宝石之国，我随便取个想要一个这种，他们那里就有那种徽章。而且是什么年代发行的那个徽章，就是你知道徽章是个啥，就是个铁片
阿基，
啊，
就是那个铁片子。对
对对对，然后就那么一个东西就卖30-40块钱，而且抢不到，真的是抢不到。有时候我就觉得想不明白。最近我去那个四川嘛，然后他那里那个，我去看了他那里那个二次元的，就我在济南的话，我们这边还不大行，说实在的。但是我去了重庆或者哪里，你就发现哇，这个确实红火。哎，上海就更红火，就是已经到了一种，我是不大能理解，你知道？我虽然不大能理解，但是我又感觉到这一行好赚钱啊。我问人家，我说你这个衣服多少钱？就我去的时候，他就是他们穿的衣服都是很奇奇怪怪的。也不是奇奇怪怪，可能就是我不理解他们那个心理是啥，他为什么要打扮成那个样子啊，我是不理解。但是我去厕所我去厕所，然后因为他穿的衣服太大了嘛，所以呢他那个厕所都是拆了的，你没有办法进一个隔间。为什么？因为他比如说他要打扮成一只雄鹰，那么他有翅子嘛，他那个翅子可能就是要1.5米，你就进不去嘛。因此呢他就把那个洗手间那样拆了，我在那里，因为带小孩嘛，我在那里看了几天，真的是几天，我要看包，然后我就在思考这个事情，然后我就看他们，其实新的不贵，新的那个徽章可能10块，或者是你去那个25块钱，但是旧的反而超贵，哎呀，我是不太理解，比如说一张电影的海报，日本的海报，那个东西能值什么钱吗？但这里卖90。或者80块钱，就是日本的海报，就电影海报。但是我就说这东西能造不出来吗？所以我是不太理解这个事情的。你在那边他们日本人，你有没你因为你年龄你应该还可以吧？你喜欢这种东西吗？你们小时候喜欢看、这个？
我接触过这些东西。其实怎么说呢？其实我也不太理解，就是说为什么这个东西这么贵？因为对我来说，这个东西我也挺喜欢的。遇到我喜欢的那些 IP 的话，我也想买回来放家里。但是在我眼里看吧，有些就炒得太离谱了。就是那些东西再怎么说，它是一个工业印刷品，它不像说那个艺术品。你说艺术品，它至少是人手画的，它还有点那个不可复制性。这个东西我觉得官方如果他想这个他想就是重置，或者说他想再多做一点，他完全可以做。
是呀，那这太容易了，因为他是一个，反正我是不太理解。我在这几个城市中，然后 看着那些小孩，然后还有就是那种要把就是做一身衣服嘛，但我嘴贱嘛啊，我
你
就
说
问他
是
这个要，
cosplay 吗？
对呀，cosplay 啊那种衣服，就是
那种衣服
我
好
也
多，他们都是要可能是定制的。
是啊，就是叫毛娘嘛，哎，是叫毛娘是吧？就是做这个衣服的，那你就现场在做，七八千块
我
钱，
不太懂。
七八千，哇，真的是。就他做那个头发呀，就几千块，然后衣服几千块，你只要搞那样一身，就是七八千块钱。我就想，哇，这个市场，就是我是不理解，但是我知道了这个市场是太疯狂了，真的是太疯狂。而且你一进去之后，我拍了一些照片，后来人第一天会觉得特别新奇，连续去了3、4天之后，你就会觉得我就会觉得。啊，也就这个样子，但是我还是不能理解，就是 cosplay 啊，或者是这种，并且他们会跳舞嘛，我就在想，这个跳舞是不是他们一定要有一个编排舞的？后来我才发现，就是这个卡通动漫，它在动漫上跳舞，然后呢，下面的人就会学他的跳舞，哇，真的就是像群魔乱舞一样，而且也不是很好看。真的不是很可爱，我不是，我不就是有点，就是你当然可以说是个性，但是我认为你一个跳舞，你要是像经过训练一样，稍微训练一下是吧？他们就是太不整齐了，就是而且还都整错了，你的像这左转，那个像右转，就是太不整齐了，让我觉得我靠！但是也有可能是我年龄太大了，对。
这个东西我觉得是，就是参与的人乐在其中。
嗯，对对对。就是我试图理解他，因为我总是想有个解释，是不是他穿上这身衣服，比如说 cosplay 了一个鬼，有很多 cosplay 了一个鬼，他是不是在他的心里，他就是这个鬼呢？然后给了他一些力量，因为我能想到的就是小时候，我们会，我也是看《圣斗士星矢》或者那种小时候的动画片嘛，或者《聪明的一休》，然后我们也会买那种。比如说买一个剑呀，买一个什么东西的，是不是意味着嘛？比如说我要买一根金箍棒，然后就把自己想象成孙悟空。
孙悟空，
但现在我没有见到过有人是 cosplay 孙悟空的，但是确实是很多的，就是二次元嘛。但是，我家小孩是认识个60%、60-70%可能是，但是我可能就认识10%，就不认识，谁都不认识，就真的，这我就。
就你家小孩能认出那60%-70%的人物是吧？
对，我就说这个是谁，他就说这是谁，后面他烦了嘛，哎，你别问了，你不懂。但是我很想就是了解一下这个文化，他们是一种什么样的心理？就是我是可以，你讲讲，我都是
因
很
为
希望就是接近年轻人吧。
我不是圈子里的人，我是没有
啊。
去 cos 过，但是我倒是想 cos，
想看，
但是在日本这边的话，我是有那个欲望想要去 cos 一个角色，自己喜欢的角色。但是在日本这边，其实它是不允许 cosplay 的。
是这样，不允许，
对，
是为什么？
你比如去秋叶原，你看不到有
嗯，
人 cos 那些动漫角色什么的，就是他好像是因为侵犯版权还是怎么，反正是即使有
哦。
cos 也都是那种官方活动了，然后人家请的人，人家在台上，或者是就是官方请的人，人家在那 cos。你的普通人不允许你随便 cos，然后所以日本这边大家随便 cos 的时候都是在万圣节，
哦，是这样，
万
哦，
圣
跟，
节，然后不到万圣节那天，万圣节好像是10月份还是11月份，就是还不到万圣节那天的时候，可能提前个半个月，大家都开始玩起来，
哦，是这
就
样，
是
看，
大家。
明白。
普通人 cos 的时候都集中在那个时间，然后，我觉得 cos 这个心理吧，我觉得是，就我的话，我如果想要 cos 什么的话，我想着是，我就觉得喜欢这个角色，特别喜欢。然后，就比如说我想 cos 这个，比如说蜘蛛侠，是吧？然后或者说是那个，就是龙珠里边，七龙珠里边这个孙悟空。或者说《海贼王》里边这个什么，这个这个这个、呃，就呃就呃 那个佐罗，
啊、
啊，就这种的，就自己喜欢的角色想要 cos。还有一个就是好玩嘛，然后大家都是出去放松放松玩一下，然后也有个社交属性。
对对对，
我的理解是这个样子。
对，我觉得应该是有一个很大的社交属性嘛，因为他们我能感觉到他们是互相并不认识的，然后过来呢，他们就会，我在重庆的时候，就是有个很大的舞台嘛，就是他放哪一首歌，下面就会拥上去一群小孩在那里跳舞，就这样，然后下一首歌呢换了之后，好像谁都可以上去跳，但他们每个人都打扮的，至少我觉得我靠，是
我
啥？
觉得其实这个很像一个大 party，像
对对对，
这边万圣节也是，万圣节的时候就是打扮什么的都有，然后那个大家都在街上。有些可能不 cos 的，有些 cos 的，大家在那儿合影啊、聊天啊，然后，就反正就很放松，很好玩，就这样。
然后好像这个肯定是一个非常巨大的产业嘛，我觉得这。基本上都是日本的，我能感觉出那都是日本的来嘛，因为就是能看出来，就是日本的那种二次元嘛。然后我
一个
又
风
觉
格。
得，哎，对对对，你一看，不像是欧美的嘛，欧美是另外那种蜘蛛侠或者是什么的哈，那
对
种，
对对，
但他这个一看就是日本的，韩国好像没有，大部分都是日本的，也就是说他这个文化影响力还是非常非常多嘛，而且还有卖二手的东西的，就是叫二手，不是在这个日本叫中古。什么什么中古是不
对
是？
对对，中
对，
国。
对，然后他这里叫什么什么中古，然后我就去看那些旧的东西，我就觉得哇，这个比新的贵，我还在说，哎，应该有个办法，你把这个从日本收这些，日本收中古的，是不是应该比较便宜？然后寄到中国来卖？
日本中古的有些贵，有些便宜，也有东西贵。
哦。
就有些像那种宝可梦的卡片，有些挺贵的，但也有很便宜的卡。这个我不懂，就是像那个现在像那种宝可梦的卡，还有现在出的这个龙珠的卡，还有那个叫什么 One Piece，就是那个海贼王的卡，
那海贼王啊，
炒得好高呀。
对对对，我也感觉到了，我也感觉到了，那里贵的，我就说这是个工业品，你不可能这么贵嘛，至少在我心目中它是这个样，因为你这东西又不是什么艺术品，又不是。哪个画家画的是吧？这都印刷出来的，为什么这么贵嘛？就
然
不
后
太
这个东西我当时也不理解，我就问了 AI，然后因为
嗯，
是当时是有人就喊我去帮他们买这个龙珠的卡。就这个卡是，就是说像龙珠还有那个，龙珠还有海贼王，它这个 IP 是在集英社手里，但是集英社它
嗯嗯。
只管内容的创作，它擅长做内容创作，但是它，并不擅长说去做卡牌游戏，然后拿卡牌游戏去挣钱，所以他把这个 IP 授权给那个万代，万代他去做这些周边，然后去割韭菜。
哦，是这样。
然后这个卡片，那就是万代他去发售的。然后他发售的时候是要预约，就是你先，就是他会，比如说10月份，假设说啊，10月2号，这个来，假设说池袋店来买这个卡，但是呢，咱们先来这个预约一下，然后预约的人可能有1万个人。但是我们只挑，200个人进店买，然后每个人还只能买一盒。
哦，限量的是吧？
所以就是谁能抢到这个，购买权，你被抽到了，那你有这个权利去买的话，这一盒卡原价是6600，就含税买到手是6600，但是转手就你只要买出来。就在日本，然后就有人收，人家就收，可能都得收23000去收，就是日元，
哦，
就
转
等
手
于
几
翻
倍
了四倍，翻了四倍。
啊！
然
确实确
后
实，
你如果把这个东西，然后人家收了之后，有些是在日本就能卖，日本人也要，然后欧美人也要，像韩国、香港、台湾 到处都有人要这个卡，因为大家都玩这个，它叫 Cup Game， 就是个卡牌游戏，就跟咱们玩那个游戏王那个卡，很像，然后像这些收了卡的人，有一部分是要运回国内的，他运回国内，他好像卖的更贵。
对，应该是，我估计那里的那种啊哈，就特别贵的，我就觉得应该他们都是说是从日本的，我相信这个不应该是作假，因为你作假的话，你这个口碑就没有了。我相信有的人作假，
对对对，
但是很多人肯定是应该是真的，是吧？哈，
他这个造假，我那时候我查 AI 说，因为他这个卡，就稀有卡，那个溢价太高了，所以造假的人也很多。但是现在有意思的来了，就是，有那种专门鉴定卡的机构，然后有两个机构吧，然后那个，而且这两个机构都是美国公司，他们在就是专门给你这个卡鉴定，鉴定完了之后给你评级，说你是真的假的，几几年的，然后你通过你这个卡的品相、磨损程度给你评一个级，他给你评完级之后，其实你这个卡。大致值多少钱都已经定下来，
哦，
所以现在就是说这个卡，等于说就，它等于跟一个鉴定机构一样，有点像那种拍卖行有那种，大家都信任的第三方鉴定机构了。现在，
哦，
所以现在有一些人，现在有一些人说是就是说跨境带钱。因为你跨境带钱的话，你额度是有限制的。他们有些人就是带张这个卡，
硬通货是不是？
对对，这个卡就是他，在世界任何角落他可以卖掉。然后这个卡我带几张卡过海关什么的，他又没有这个规则限制说不让你带卡。
是，对对对，确实。
所以我觉得
我换一个耳机，我发现这个耳机没有电了，稍等一下啊。
哦，
好，可以了。刚刚跟我说没电了。
二次元这个东西，我觉得其实，完全可以搞一下，就是因为我在日本这边，我发现周边很多人都在做代购的生意，就是代购二次元的东西。
对，是的，但是你要懂。你不懂的话纯那个什么，而且我也发现了，就是那里的那里有很多店嘛，就是那里的店其实就是几家店，但是他开了很多，比如说同样一家店我忘记名字了，然后四层楼还是五层楼，然后他每层楼上开十几家店，你就发现都是他家的，就竞争了。然后呢我也能看到，就是收银员是不懂的，就是收银员是完全懵的，你知道吗？他只哎呀，然后你问他什么东西他也不懂，就是收银员就是一个普普通的，就是像我这种普通人人也不懂，但是里面的人就是 cosplay 的那一些，他们会精确的，就一看就是比较懂行嘛，但是我也觉得他肯定不是什么高科技，就是这玩意肯定不是什么高科技，然后但是我们不懂，你就不知道进什么货嘛，你也就卖不掉了，是吧？
不，他们这边代购都不是说是自己手里囤货的，他们这边代购都是，国内有客户，想要买日股，想要买日本的股子，然后那个，客户这边提供信息，就是说去哪里，买哪些股子，然后国内的客户还要先交定金或者交全款，然后这边的代购才去买。
哦，是这样。这
然后
这
个代购、
没什么风险，
对。然后这个代购买的时候，一般来讲就是那种进了店都能随便买的那种，那种就是就收不了多少钱，就是收个辛苦费。然后哪种贵，就是那种限购的，比如说某个 IP， 然后他什么10周年、20周年庆祝，然后他会把这些。比如说是一个吧机了，或者是一个立牌，或者是什么，有那种叫做文件夹，就是什么 clear file， 就是可以夹一些 A4 纸的那种文件夹子， 这个胶夹子、
嗯、
就反正还有一些是什么挂画呀鼠标垫儿啊，其实这些谷子来来回回就是这些东西、
啊、
什么 key holder、
哎、
就是那种
对
钥匙扣或者亚克力砖
对，
有些做些钟表杯子
还毛绒玩具那种的
啊，对对毛绒玩具对
对
就来来回回就是这些东西。日本这边这个 IT 工作
嗯，
就动哥你了解你之前做过就是说对日开发或者跟日本这边工作有日本这边公司有那种
有
合作或者说有联系吗？
有我们公司也给日本的那个叫 Docomi 哎我忘了啊哎日本的有一家叫 Docomi 还是叫什么就是电信公司
哦 Docomo
哦 Docomo 是吧对对对
Docomo
我跟他一直对接嘛对接了还蛮长时间、我跟你讲一件事情啊我现在讲出来没事了就日本人特别的注意这个付钱嘛就是任何东西都付钱、但是在我某个公司里就是说你客户说我要试用一下比如说我要试用一下你试用你就给个号码试用嘛不可能给钱的你知道但是日本人会给钱然后呢我有某个同事然后他发现了这个事情他发现我靠这么好然后呢他就从公司里拿了很多东西他用这个试用的就卖给日本的公司是因为你试用的他要给钱七八万一个月我告诉你人民币啊七八万一个月你一年你倒过三五个人三五个公司试用你不就是吧三个的话就20万了他真给钱就是他用了试用的这个东西给这个啊后来我觉得这个就是你还是要发现这个什么的商机嘛我再说这个 IT 相关的因为我跟这个就是这 Docomo 这个搞这个开发嘛他们都是写 Excel 我说的就是微软的那个 Excel 他们写代码的时候他们如果现在有这个AI 的话那当年是没有 AI 的话你把这个 Excel 直接交给他就一个代码都不带错误的他甚至详细到什么程度就是他用了 Excel 写了这个变量叫什么名字要干什么他为什么不直接写成 Python 我想不明白他实际上已经可以完全运行了但是呢他还是用 Excel 去重新的把这个代码的所有的东西又讲了一遍他不是中国人是凭感觉你给我整一个这个什么什么他不是他把12345678910全给你整出来我还是很服的你在那里是这种感觉吗你应该
你说这个首先他们用 Excel 做表格这个做的特别详细我是深有感触因为我现在的工作就是他们这边叫什么叫详细设计就是就怎么说呢就是因为我日语不是很好所以我现在就是那个基本设计已经有人写好了然后我再做一个根据它的基本设计做一个详细设计这个详细设计就跟你刚才说的一样它也是一个 Excel 的文件然后我要写到细到就是我这个假设说我这个类叫什么名字我这个类里边有哪个函数我这个函数它输入的这个 parameter 就是参数是什么参数是什么类型的返回的是什么什么返回值是什么是什么类型的然后我里边具体大概具体处理了什么东西如果我牵扯到调用那个数据库的话我这具体的 SQL 文是什么就它基本上就跟代码要一一对应了所以我也是你那个困惑我说这个东西写成注释写在这个 source code 里面不行吗
我看过他们写的就发给我这个文档我也崩溃啊我说我靠你他说还没写完我说你这就已经写完了呀这你对着他傻子都能写出来了呀
对呀、
啊、 我也是有这方面的困惑。当年的时候，但我跟他接触了两三年吧，哈，就主要是这个，就那个电信公司，都口啊，我都不知道怎么去念，是吧？然后他也算是一个相对比较大一点的电信公司吧，
是个大
在
公
四
司
川
，Docomo 在日本的话，属于是三大运营商之一。
然后他们，我告诉你一个巨逗的事情，然后。他来中国要拜访，就是我们嘛哈，然后他们带了个礼物，我操，他给我带来了一把扇子，我心想，我操，我们中国人出去谁会送把扇子？人家会觉得你太丢人了，但是他确实带给我一把扇子，就普通的扇子，就是那种纸扇，算是，就是也没有什么，就是咱们可能
扇面
说
上
一天
有
一把，
什么花纹或者写画字儿？
对，就这种扇子，然后我就觉得还。可以啊，然后他每人带了把扇子，像我们出去送礼就是要贵，稍微贵一点哦。但是我又觉得啊，小日本真抠哈、
日本的这个送礼文化就是要送个小礼物，还不能送太贵重的礼物。他就是说，送太贵重的礼物会让对方有负担。
那当时我们心想，我们没负担，送1万也要。
呵
对，就是还是我还蛮喜欢他们的，他们就很至少表面上彬彬有礼嘛，而且他
对
英语
对
也不
对，
好，我英语也不好，哎呀这就好了，他还怕麻烦我，我最喜欢的就是人家怕麻烦我，他基本不他就觉得，你知道像我们卖了软件，像中国的这边，我靠屁事，恨不得家里搬家都怕你把你找过去要跟他搬家，因为他买了你软件，但日本人就是特别怕麻烦你。他买了你软件，他用的差，我们出 bug，他觉得抱歉，他知道我们的 bug，你抱歉个屁，是不
也
是？
不是，就是说他会，他写邮件的时候都是有固定格式，他都会一大堆，就是说这个客气话。像我们写邮件也是，就是，直接就是有模板，就是把之前发过的邮件贴一下，把前面都是些什么，客套话，最后也是一些就是说，那些客套话，就是说。拜托您了之类的，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19，差不多。然后中间那些具体讲事儿内容的，就把它改一改。
好吧，哎，当时我是，哎呀，哎，但是你说有什么特殊的
但是日
记
本
忆，
人这个
我也
性
没有
格，
了，
但日本人说怕麻烦别人这个性格确实是，他们确实是就是特别在意别人，怕麻烦别人，在意别人说。万一影响到别人，就好比说这个坐电车，就坐这个这边，因为日本这边的电车，我觉得它对应的是国内的火车跟地铁。就是你像在这边，在国内坐的话，如果说也有那种就说叫什么优先席，就是老弱病残坐的位置，在国内的话，肯定是只要有空，肯定先坐上呗。然后真的万一有那个年纪大的，或者是就是。人家坐轮椅或者孕妇来的话，我到时候让就是了，对吧？但是在那个日本的话，就是有的时候那个车厢还挺挤的，站的人挺多的，但是那个优先席就在那空着，就没人坐，大家都不去坐。
厉害啊！即使没有
他就
人
是因
做，
为
他
他
们也
就
这么
是
做。
我，然后我后面也能体会到这种心情，就是说你如果坐在那儿的话，你是一个年轻人，然后你又坐在那儿。就会觉得，是不是有别的人，人家岁数大的，人家更应该坐这儿。但是呢，有些岁数大的，他还不到那个，就是说肯定会给他让座的。就是比如说人家是孕妇，或者说一看就是岁数特别大的，那还可以。有些只是岁数比你大一点，看着头发有点发白，那你给人家让座的话，你是不是？也不
你也
好，
歧视他是吧？
对
就好像
对，就是你要考虑很多东西，所以说还不如就别麻烦了，我也不往那儿坐了，啊，省得一会儿还得考虑让不让座的事儿啊，然后我不让座的话，会不会别人看我呀？然后我万一给人家让了，人家又不乐意，是不
对，是有这方面
是？还有像那些就电车里掉个东西啊什么的， 就很常见的，就是老会遇见这种情况，就是电车里掉了个什么东西在电车里，然后没一个人去捡，没一个人去碰，就是因为这个你捡了这个东西，你是要去登记，去做一套套这个去登记，因为你捡了之后，你如果自己捡回家的话，你属于偷窃，但是你要去登记的话，其实是你去登记了之后，如果找到失主，你还可以要求他给你那个，就是给你一个报酬，或者是找不到失主，这个东西最终所有权还能归你。但是就是说大家都嫌麻烦。
是的。
所以就是掉了个东西在那儿都没人碰，就那个东西就静静的，有可能那个有的时候那个车厢还挺多人站着的，但是那个东西就掉在那个座位上，然后那个座位都没人去坐。
文化不同。对，是文化无常。
然后你说那个做 Excel 那些表格的，我现在做开发也是，就是整天要填这个 Excel 表格，整天要填，可能有1/4的时间，或者到1/2的时间都是在填表格，然后只有剩下的时间是在写代码。
其实，就文化就这样也可以啊，反正，那个至少是。你走 debug 的话也好找嘛，一下就找到了。
对，他这个就是我，比如说我到这个现场做他这个项目，我就把他的那些文档呀、设计书啊什么的拿过来，我看一看，我就明白了。
对，
咱们国内的话，接触一个新项目的话，你得把这个项目得部署起来、运行起来，一边看代码，一边看着界面，然后去自己去理解。
是，而且我们还就是大家都偷懒嘛。上一次的设计文稿跟这一次是不一样的，我已经重构了7次了，那个文稿还在第一次，有怕整个
懵了，
还误导你。
因为咱们也没给这个排时间啊，没排时间让咱们去写文稿，一般排的时间都是让写代码。
对，就是跑起来就行，后面的话我
不管。对，然后。日本这边是给你排的时间，就有这个写文档的时间，甚至他们每次写完之后还有这个 UT 测试，单元测试，也都给你安排了有时间，你要去做测试。
对，
我就觉得我当时在想，我说是我这个项目这么繁琐，还是说别的项目都这样？所以我就问了 AI， 然后 AI 说是日本的话，整体开发都会这样。重文档，但是因为我做的是银行项目，它银行的话会更繁琐。你说是银行，它做这些东西的话，它要去什么去申报审计什么的，反正就是说，它不是说单单做一个项目能跑就行了，它还要附属的这些文档什么的都属于成果物，然后要做这个项目做出来是一个叫什么，是。就是可追踪的什么稳定的一个产品。
你们用什么 Java 吗还是什么？
现在这个项目用的是 Python， 但是日本这边现在大量还是用 Java。
因为感觉
日本这边日本这边技术很老。
你别说技术很老，我给你讲个事情。然后就还是这个 Docomo， 然后他们要联系，然后他们让我发传真，我操，我第一次意识到，我靠，我都没发过传真，我找了好长时间，发现我们公司都不能发传真，就是我们这里没有人发传真，我都不知道传真机怎么用，然后在北京那边到处找能发的传真，找了好几家打印社，突然找到了一家，他说我们是有传真机。但是我也不会发呀，就是那里面的店员你知道不，但是说合同必须要发传真过去。我当时心想我靠，然后我在那里跟他去研究怎么发传真。其实传真也还蛮简单，就是打个电话过去类似于。但以前我不知道，就是说日本现在还用传真机吗？反正中国是不
有 日本现在也有些声音说是传真太古老了，然后那个该淘汰了什么的，但是也有一部分人说传真挺好的呀，那个每家公司，我要用传真去给他发个文件什么的，我至少知道他这个公司不是个空壳公司。
哦，是因为他其实就是个电话的人传真，以前我都不知道。
但是日本这边，他之前我看有些招聘要求什么的，他有那个叫什么 COBOL，是不是叫 COBOL 语言？就是很老
哦，我
的
知
那
道这
种。
是 COBOL，我知道这个发达国家都有啊，对对对，
对。然后我就来了日本之后，我发现好多技术名词我听都没听说过，然后我就去搜，一搜都是些很久之前的技术。
但
他
这
有
些
些
技
像用
术
些，
发达，
他有些用些什么 .NET、C Sharp 的这些，哦，我还知道。但是咱国内说实话，10年前都不咋用了。
对对对，哎，其实有一种说法就是发达国家这叫技术上的那个什么嘛，就好像是中国一下子进入了这个电话还没有普及到这很多地方，然后大家用手机了，然后我们就会发现啊，我弯道超车了。其实，在很多的地方，就是我们跳过了这个拿电话线的这个阶段，直接用上无线了，直接用上手机了嘛，对吧？其实，在很多的地方就是这个样子。这个 COBOL 语言也是，就是发达国家，像美国呀或者是什么国家，它整个银行的系统你也不好换嘛，确实不好换，也确
而且
实
COBOL现
没
在
办
给
法。
的工资挺高的，
那
就
肯定啊，
是
没人学嘛，
COBOL
没
现
有人
在说
学。
是会的人太少了。
对呀，就没人学嘛，然后你只能给个大价钱就是了，就好像是IBM 北京是有一个给大型机的。工作组吧，那个工作组的人都是你进去之后可他妈稳定了。为什么？因为这个全世界各地有的用着他的大型机，就是各种各样的大型机，就是他跑在哪种地方，飞机场、银行，你怎么换嘛？报换，他又能用，你总不能说啊，我戴尔很好，你给我拉去戴尔，那飞机怎么着，对不对？你就这样
也
子。
是，他们这种系统。然后在你说这个机场银行，他们又是他们的核心业务，
对呀，
又用了
就
这么多年了，又稳定
一直没出
运
问
行
题，
着，
对，对呀，又不出问题嘛，
就有点像那个，就日本这边现在还有一个就是 SAP 也挺给工资也挺高的，但
就是
是，
SAP 公司嘛，是吧？
对，
这
就
个公司
德国那
嘛，
个，
ERP 的嘛，
对 ERP 系统。但是，就是日本这边，它因为制造行业也很多，就工厂啊什么的，制造行业也很多，所以他们用 SAP 的也很多。而且就是说，他们用上这个系统之后，他基本上就不会再换了。
对，是的，是的，我能相信这个。其实，在中国也类似于这样，比如说，中国说我要推进这个国产的数据库的代替，但是在很多我知道的很多行业就是没法代替，并不是说中国做的不好，而是它已经在那里跑了，这个 Oracle 跑了多少年了。你一下子给他换，也不是说不行，肯定是能换的。但是呢，你万一出点错怎么办嘛？所以呢，你就一直用着这个 Oracle。所以啊，就是新系统，就是新项目、新办法，老系统、老办法。就是哪一天突然你咔吧死了，哎，我在顶上，但是你如果还在跑着，我也不动它。基本上很多都是这样。
对你换的话，万一换出问题了，而且换的话也是个大工程。
对，不大好搞，反正，可以，
这个，但是就像你像你说那个 Docomo 哈，就日本这边，它这些手机的这些运营商，他们就信号很差。不知道是为什么，就在东京信号都很差，就跟国内没法比。
基站修的少，真的就是基站修的少，包括就是中国在这方面是比较厉害的，就是中国是，他们是私营的公司嘛， 私营的公司有一个最大最大的问题是它不能随便竖个鸡蛋，中国这边没关系，我就竖个鸡蛋，因为我国营的，你谁能搞我嘛？就没人敢搞。看他们这个地也是私营的，然后公司也是私营的，你不能悄悄说我要修一个这个基站，它这个是要大价格的，就是还是不大敢修，并且有很多人抵制的。他一抵制，不像我们这里拉出来打一顿或者骗一场，或者给送点烟、送点酒也就可以解决过去了。在中国的话，我觉得基建是，尤其是网络的基建是真的很顶。顶到了什么程度？我可以告诉你，就中国网络一点都不拥塞，很多的线路上就跑个7%、10%有可能都不到。但是拥挤的网络是真拥挤，但是呢，不拥挤的网络它也是大价钱修，就是这一点，我觉得也是好事也是坏事。好事的话就是我的网线在这里。就是网线值不值钱的，你知道吗？网线一就是相比于挖沟，谈这个我能不能挖沟这件事情，网
你
线是
说
不值钱
网
的。
线光纤的话，里面的玻璃。
对，不值钱，这个不值钱。所以呢，大家都是怎么去？本来说我要修一个100兆的这个，拉2根线，那我就是埋20根进去。为什么？你也是开膛破肚一次，你就埋20根进去，大部分都不开通。为什么？你再掘
哦，
一下。你知道吗？我再掘开
挖沟
它，
的钱
因为
比那个埋线路的钱贵多了。
对，你就是把那个线就是说，你乘以哎呀乘20都少，你就直接乘上100倍。你比如说你整个1G 的，你就100G 的向上整，就你别整半天说给你整一根，你就整一根，那你说你是吧？就多整点，就是光纤啊或者是什么的，反正你也是拉一回。就是这个工钱是高的，这个光纤的成本，因为是个玻璃嘛，即使比玻璃贵，也贵不了多少。就是说，相比于，你挖沟谈项目，或者是你能竖进去，或者是什么，这个光纤是相比来说，可能就是占10%，你何必要心疼这个钱呢？是吧？你就直接给整。所以呢，中国这边的这个这方面我是不担心的，就是。为什么他不给你开？不给你开是有不给你开的原因，就是因为他卖钱嘛，是吧？就大国就大城市中，你开个500兆的，1G 的，2G 的，我其实就偷摸的不给，为什么不给你开？我没必要这么大方，对不对？我为什么要这么大方？我就是1个月要你个200块钱，比如说，然后我就给你能卖1G。我何必要那个什么呀？我何必要再多卖一个带宽嘛？大概是这种心态，就是我能赚到更多的钱，显然是给你最少的服务赚更多的钱是最好的，所以大家都是这个心态，并这一点，中国是这样。我在这一行，我稍微了解一点，基础建设是没问题的。中国这边什么5G 呀、4G 呀，你就建。很多人也喜，就是说当领导了也好，或者是，更喜欢建，因为你这个东西啊，你建设东西就好像是你在国内也待过，为什么大家喜欢把这个路开沟啊？哎呀，我燃气的时候开了一下，我这个
绩
电线
效
的时候又坏了，我又开一下。对呀，我为什么不能同时开呢？才隔了半个月，没必要。你挖一次赚一次钱，我挖一次我也赚一次钱，知道吧？就是。就鸡蛋，你不怕？就是说，以前段时间，就前几年吧，有些的地方，他会公园里他都给你装 WiFi，就是说，比如说我是某个城市，我们叫免费上网的这个体验，你装嘛，你装就是了，装 WiFi，公园里那个小区旮旯，就可能一天去了一个人的地方，也给你整上一个。就你这样用嘛，反正立项是有了，钱也到位了，是吧？而且这个钱你不花，他不花，他也不会发给大家。所以呢，就是说很多的，比如说城投公司啊，他就会做这个项目，有很多都是城投公司做的这个项目，就是城投公司的账户上这个钱一到就没，然后呢，一到就没，你知道去哪了？就谁整出来是谁牛逼，你知道吗？ 就
谁把
这
个弄个项目把这个钱领走，谁牛逼。
第一，你说你那么多钱在那里，你是吧？你还不如给老百姓增加点实惠，是吧？至少那也是实惠嘛，是吧？你去上网方便了，是吧？要不然他不会发给你钱。所以呢，很多时候你从人家那个钱就是那么多，比如说有一亿，你就谁能整出8000万来谁厉害？就是驱动是不同的，像私营企业的话，它就可能是另外一种驱动模式，咱不知道。反正是我能知道日本啊或者什么，它基站就是建的少，就真的建的少。
应该是基站建的少。我当时问 AI 也是说是，一是基站建的少，二是这些就新来的运营商，就说他们好像说什么老的运营商他。就是新的运营商好多，他还得租用老的运营商的线路。
是的，是的，这个在中国就是说，比如说最基础的这个都是有同一家公司嘛，叫铁塔。然后呢，像上面的两大或者三大运营商，他们也竞争的非常。现在有很多运营商呢，就是都是租啊。比如说你是，我不能说名字啊。比如说你是某某运营商公司，他可能是租了一栋的，那个某某。他可能是租的什么的，这个最基础的设施呢，它实际上是，有可能是这个什么的，就是铁塔公司建的吧，就铁塔就是专门修基站修什么的，你就看上面写的中国铁塔，就是三大运营商都租他的，反正这也不错，要不他重复建设吧，要不然那个联通说我也建，那个移动说我在你旁边建，你如果是重复建设了吧。就这样，还可以。中国的基建，
对，
就是
感觉出来之后，就是像那个像这个信号，包括他们去别的国家的，也都是说那个信号还是咱们中国最好，又便宜，信号又好。
对，这方面。
然后像这，对，然后像那个高楼大厦吧，也是咱们那儿，说实话挺有那种未来城市感的，对。就之前遇见有那个法国人，他就是在就新宿这块儿，他不是高楼大厦也挺多，然后他就说哇，这边很有那种未来感的感觉啊，什么就是说这么多高楼大厦，那我都在想，这东西放在咱国内，他还不如咱国内，为什么？日本这边他地震厉害，所以他楼建的高楼没那么多。
那就你有没有你去了之后有没有经历过地震呢？
那经常有地震
啊，经常有，
对，经常有地震。他这
应该不害怕了吧？就是不害怕了吧？
不害怕，不害怕，因为地震完也没啥事
啊。
他们这儿的房子基本上都能扛个7级以下是没任何问题。
可以。
然后。以前像那个地震，只要一地震，那个就是震级高一点的，可能有个4级往上的吧，它都会，你所有的手机都会报警
啊。
然后
提前是吧？提前几分钟？
它不一定，有的时候提前很久，有的时候提前的少，就看震源离你多远。因为它那个就看那个是地震波跑得快还是信号跑得快。
可以，我还没听过地震，
但是据说是未来可能一段时间，未来几十年，说是那个就关东地区，就本州岛要有一次大地震。
这个他，哎呀，我觉得地震预测哦，这个就是你经常预测，总有一次是准的。我相信人类还没有那么大的能力，是说。尤其是
但是日本人他们也在这样说，日本人他们都在这样说，他们说从概率上讲，他们是每隔多少年都有一次大地震，然后说几个地震带
是吧？
就说这个地震带是每隔50年，那个地震带是每隔70年，然后正好这个时间点都卡在未来的20-30年了。
就是要释放一下是吧？那个能量积聚了。
对，就是好像是说有两个地震带都是每隔多少年有一次，然后正好这两个这个周期都重叠在未来20-30年。
哦，是这样，可以，可能是日本，
所以他们这边就是每家每户，是就是会准备那个防灾的水啊，水啊，食物啊，还有一些手电筒啊，
哦，是喝的水是吧？啊，
对对对，
哦。
然后我那时候上语校的时候就问老师什么，他们上课也讲这些嘛，然后就问老师说真的会在家里准备吗？说真的准备，学校里也有，学校里隔了两三年了会把那些水啊食物啊就把它换掉。
啊，
然后就建议我们也要在家里也要准备这些东西，但是外国人嘛都懒得准备
啊。我估计也是这样吧，因为咱们这里在中国我也经历过地震，但是就是很小的地震，都是看了新闻说哦刚才是地震了，就是你晃了一下你还不知道是椅子晃了还是你的腿在晃是吧，人家说这已经地震过了，都是看新闻之后才知道啊。
哦，那种很轻微了。我在这边遇见过比较厉害的就是他晃的就是那个你那个碗啊盘子啊都咚咚咚晃晃晃晃响，但是它其实稍微响并不是非常厉害。然后你能感觉到就是整个房子在晃，然后那个持续时间还挺长的，感觉持续了个十来秒20秒，但是那个震级也就4级强吧，不到5级，就是震感，它就是到我们这儿的时候的震感。
哦，是，那可以，我主要是没这方面经验，只是看，只是突然的要问一下，他们应该是有经验，他们怎么就是说久病成医嘛，是吧？他们久震，
对我感觉对他们来讲好像都不算个啥事儿。前一段不是那个熊本也地震了，然后也是震的挺厉害。
哦，可以。
但是对日本来讲，好像就是今天这儿地震，明天那儿地震，就大家好像还是那种。就习以为常那种感觉。
对啊，我觉得也是吧。像你这去才多久就已经经历过了，对吧？
经历过很多次了。
那比较厉害。你去了也就一年吧，不到一年吧？
两年，快两年
啊。那可以了。
对了，东哥还有个其他的想问，就是，像这个，就。现在编程用这个 AI 啊，我感觉我是用了一下那个 CodeX， 我就感觉是就功能太强大了，就感觉就跟他讲一讲我想做什么，他直接都全部都给我写好了。
对呀，现在我也是用 CodeX 啊， CodeX 用这个，
我就感觉这些技术细节好像都不需要人再去学了，都不需要有人再去考。
我也认可这一点吧。就是以后还是要，就是就像是一个建房子一样，就是怎么去刷大白，怎么去把房子的框架，怎么浇水泥，这件事情就不用做了。但是还是要当一个建筑师嘛，是吧？就是你还是要有一个软件用 AI 把它，这当然我也是在吹牛了，我只是这样觉得。比如说你说的这个 Codex， 我也是在用，包括现在 DeepSeek V4。就是第四版本也还比较强大了，但是最近又涨价了。反正 Codex 我用的是，我他经常用超嘛，我经常用超，所以我就是就是觉得比较复杂一点的任务，我用这个就 Codex 嘛，然后相对简单一点的，我用这个 DeepSeek 就是顶一下。比如说真的有很多重复性的，自己也觉得是比较简单的。谈整个项目的话，我也是用最高级的那个 GPT 5.6 嘛。然后我现在是这样在用，就是。
我是在想，我说现在 AI 这么厉害，就是感觉就是有这种是。就是虽然对于咱们来讲，咱们现在用起来觉得很那个，但是其实对还有很多就是身边他们 好像还没用起来，因为他们好像程序员还属于是第一波用起来的人。
对对对对。
我在想，其实可以利用这个多做一些产品的话，现在是挺好的。
是呀，就猛做嘛，猛做产品，这就是我一贯的什么东西嘛，就是猛搞产品。我给你讲一个我身边赚到钱的哈，就是说哈，就是我是那种想法多于行动的那种人嘛，就是有的人是行动超越想法，然后就是他是做电商的嘛，很早很早很早的时候。他就意识到了，我这个东西可以那个什么嘛，可以翻译东南亚的那些，你要知道，你再牛逼，你也学不会所有的语言嘛。他就做出海的这个翻译的东西，就在淘宝上开这种东西，就是你给我一个越南语吧，比如说你给我翻译成越南语的产品，我都是那时候人工智能，大家还用的比较少，那些小老板还不知道。然后人家都是翻译一个产品要收25块钱这个样子，你知道吧？25或者30，就直接10块钱整，你知道吧？10块钱就一个，为什么？10块钱你不就复制粘贴一下吗？那也挺那个啥的，
哦，我知道，就像以前的那种有这种翻译需求的，他在淘宝上就接单嘛，是
对
吧？
对对，是是
但是
是，
他等于说那个时候已经在用 AI 在翻译了。
是，然后。他就搞了很多嘛，他甚至搞了30多个复制粘贴员，然后帮他处理所有的事情，一天最多的时候赚3、4万块钱。就我们觉得这好蠢是吧？现在他又
这
在
其实
做，
就是个信息差。
对对对，现在他又在做一个事情。他说，现在他跟我说的时候我还有点懵。他说这个 Codex 可以控制电脑，你知道吗？我说我不知道，我一直用它写
可
代
以，
码，它是能。控制电脑是吧？
可以控
他
制
说
电
他
脑。
已经在部署这个了嘛，部署就是这个东西。说老板，我这个可以帮你自动看店，就是他一直做所有的事情都是对，就这样。然后我帮你部署，然后部署一个600他也干，500也干，400也干，看你砍价能力砍到几百，他都干，远程给你部署一下。反
他等于
正，
是去给人家解决实际问题去了。
是呀，对对对，他只要是跑通了，你知道吗？他跑通了这个东西，然后呢，他就开始，你懂的，然后就搞钱，就这样。
其实 Codex 现在完全可以去接一些，就像他说这个看店指的是，就是在那个做客服的工作吗？是
我
网
不
店
太
的客
清楚，
服。
我没有完全的去那个啥，没有完全的去看就是了。反正他应该是那个啥就是了，应该是，在做这方面工作呀，因为他是一个行动力非常非常强的，但也亏了不少钱，也他也做那种衣服，比如说他觉得，当然，他亏钱他不跟我说，他什么都做嘛。他就是去年还是前年，就是流行一种衣服，就是在这个牛仔裤上弄上一些水，弄上一些钻石一样的东西，就那个布啊，就是你怎么让它亮晶晶。但是据说火了一段时间，就是火到了什么？火到了这个你做牛仔裤这个那个布料的那个厂子，就是机器就干冒烟了。但是呢，他就是。提前半年布局，然后买了生产线，就包了人家好几个生产线，专门生产这个大力生产。然后呢，他赚了不少钱，但是他也有的时候就看走眼了嘛，看走眼了，做毛衣也是生产了不少，然后发现砸手里了，因为现在就是清仓价卖，按吨卖，就是毛衣，就这种人，我觉得他赚什么，但是人生很精彩，你知道吗？我觉得他们也是蛮精彩的哦。就不像是我，就是太老实，也不敢，也没有什么进取心。但我还蛮羡慕他的，他大起大合的。最近我知道他是在找了一些程序员，他本身是初中毕业吧，牛逼的很。找他妈的都是一本学，他不看学历的，他完全不看你什么学历。他是说呢，你只要别把学校吹得太大，他激起了他想查一下你的这个欲望。其他的他都不管， 就是你别说你是清华北大的，他就崩溃了。所以你可以，你就说你是山东理工，你说他，我承认我看都不看，管你什么的，反正你不合格，我这个试用期我就不留下你嘛。他也不看那个什么，他现在就是公司在福州那一边，然后开了个就工作室吧，他说叫工作室，因为福州那边的人他是说这样嘛，就是说我不可能打工的，我去就是偷你技术的。所以呢，他的工作室就是都是开十几个人，十几个人，他开了几十个吧。为了就是这个干什么，这个干什么，这个干什么，不行的话就完全全裁员或者全转行，就类似于这种。我觉得这也是一种人生，我做不到，我很羡慕他的是。
哼哼，人家这种很精彩
对，是很精彩的，就是也不焦虑，亏了就亏了或者是什
啊。
么，我做不到，我也挺羡慕他的这是。对，可以。
我在想以后像这种，因为日本这边已经开始有了，就是，日本这边它 IT 的这个行业。它是一个，就是一个以派遣制为，它就是它的主流就是派遣制。其实不只是那个 IT 行业，其实日本很多行业它都是，用派遣这种方式来用工，就是因为日本本来它就是那种以老派的，就是那种终身雇佣制，它雇佣你作为正式员之后，它是，就互相是要，干一辈子吧。员工要在公司服务一辈子，公司要不能开你，要让你在这个公司待一辈
那是
子。
公司倒了呢？
公司倒了，那
不
没
想
办法。
啊，可
但
以。
是日本这边很多公司都是几百年的。
对，我他那里有那个有1000年的公司，我真是服了，修寺庙的是吧？
对，包括就是像那种，这边你说像。你像咱们国内，就是赚到钱咱就干，然后如果说是赔钱的话，干一天赔一天钱，那还开它干嘛？对不对？但是日本这边，你比如说，甚至是个夫妻店、路边摊，就是不是说路边摊，就是说就这种，饭店什么的，他们一干都感觉给人的感觉是要干一辈子的，然后还甚至要传下去，接着干的那种。他们
确
这
实，
边就感觉特别追求稳定性，看什么都特别看重稳定性。就说到这个雇佣这个东西，就是你毕竟终身雇佣制，它在现代这种企业里头经营，它没有竞争优势嘛，它用人成本太高了，所以就是渐渐开始就是，这种雇佣形态特别多。包括日本人，他们很多人也都在这种派遣公司里上班，然后华人也很多在华人的派遣公司里，或者在日本的派遣公司里上班。然后就是，你在这家公司，但是这家公司没有实际业务，他会把你作为人力资源派遣到别的公司去工作。
哦，但你还属于这家公司是吗？
对，你从这个从属上劳动关系上，你是属于。这家派遣公司，你是这家派
哦，
遣公
是
司的
这
甄
样。
筛员，但是把你派遣到一个公司去工作，这样的话，他们很多就是有些很大的企业，他用人也都是用的就是这种人力外包的派遣的人，他不会去直接招员工。
哦，对他来说，这是一个巨大的成本了，因为你得养他嘛，像你本田，这个又倒不了，是吧？看起来像丰田也倒不了，对吧？
对，所以，这种现在就是说 AI 这个影响的话，就感觉，IT 的活就没有那么多了，就可能说，有些有影响，有些没影响。像我现在干这个银行的这种项目的话，它就没法用 AI，因为他们保密程度要求太高了。然后像我们那个工作的时候，他首先是都是，他会配给你一个，给你发一个工作用的笔记本，然后这个笔记本，他自己有这个网络，他不让你连任何其他网络，然后通过这个网络， 登录到那个虚拟的，它用的是亚马逊的那个虚拟的主机。
哦、
然后你登录到上面那个虚拟主机之后、哦，从那个虚拟主机才能连接到公司内网，才能访问到公司内网的代码仓库呀，什么那个文件共享的地址啊之类的、
嗯。
然后你所有的工作都只能在那儿干。然后你在这个虚拟主机上的任何文件你都拷不到、嗯、不可能拷到本地来，所以你也不可能拷走，你只能就是眼看。
嗯，
然后那个虚拟主机上面也不能访问外网，就连那个什么搜索、哦、就这种谷歌呀都用不了。
我能理解。
那就是纯手抠，所以他这种就 AI 影响不大，但是有些小企业什么的他们现在都是用，等于说大家都在用 AI， 所以我觉得以后这个 AI 应该对程序员的这个影响应该很大的，可能以后不会要求这么多人了，还是说以后会产生很多新岗位。但是我的想法就是不管怎么样就是要把 AI 用起来，因为它必然它是提升这个工作效率的一个工具。你把这个它不管怎么样它得有人去用 AI， 还有就是 AI 产出的结果还有人要去给它检查然后做担保。
嗯，
所以我是
我觉得是这样，叫什么好，就是以前的时候我们在讲所有的信息化嘛，信息化啊、
嗯、
你就会发现这么多年来其实所有的事情都是在信息化，只是 IT 行业是一个信息化最快的，它会渗透进所有的行业，就信息化这件事情，就是我们上大学的时候不是天天讲信息化，你就会发现其实所有的行业都在信息化、
嗯、
或者叫 IT 化。
嗯，
现在呢就是说 AI 化，我相信以后所有的行业也是全部都是 AI 化，但现在就是
我也觉得
嗯，所有的行业比如说化工行业什么行业，现在你比如说化工行业现在他们都是科研行业，比如说你是做数学科研的，他们也是用 AI 来解题，这个是用 AI 来解题写论文，就是但是呢说实在话比如说王红那个挂骨猜想对吧，你觉得我们能够让他写出来吗、
嗯、
写不出来的，为啥，因为我们不了解嘛、
嗯、
你提示词我们只能说我们不会写提示词知道吗，
对，
没有，
都根本都不了解那些东西，让提问题都提不出来，
你写提示词你都不知道写啥，但是呢你看那个包括王红也好或者是其他那个经常说自己用叫什么澳洲那个叫什么来着，数学家我忘记了，也是菲尔兹奖获得者，华人的那个
陶德边，
哎对对对，他不是经常用 AI 来写吗，你看他说他如何利用 AI，就是你要懂，像我们就完全不懂。我为什么举这个例子呢，比如说化工行业你说我们懂什么了，也不懂嘛对吧，
对，
就是你不知道又提个什么问题，在生物行业你让我们说个 AI 我们就不会，但在 IT 行业我们就可以做，如果我们要做软件的话我相信其他的行业也应该是差一些的，比如说你要做一个什么 ERP 系统、我相信你一个化工行业的人来可能就会有一个巨大的鸿沟，而且以后我倾向于就是我们做 IT 行业就是说你的知识的壁垒哈、啊，就是说比如说你说我懂数据库的连接、可能就不再是壁垒，因为 AI 会嘛，其实以前我们也不会，我不会做数据库连接，你知道如果让我裸写的话以前我都是去那个 Stack Overflow 上去查，我不相信有人记得就所有的 PostgreSQL 所有的那些东西完全康康的手打出来，因为我这是用 OIM 嘛，比如说我用 Ruby on Rails OIM， 我习惯于把数据库映射成一个对象然后去调用那个，我可以我也知道我做这个映射它底层的逻辑实际上是用这个 SQL 语句，我为什么大家所有的人都不用 SQL 语句呢，是因为没多少人记得住 SQL 语句对吧，现在呢 AI 就把这件事情搞定了，以前我们也不会，真的以前我们如果会的话我们为什么不去手打 SQL 语句而是用的 OI，
以前的时候等于说是
又加了一层
自己封装或者说有人给它封装好了之后咱都直接用，
是是，现在的话，其实 AI 把这一层磨平了嘛，就是补齐了。实际上呢，我觉得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就是我前面举的例子嘛，就是我那哥们儿嘛，就是猛干嘛，你就不能够光想，就是猛干任何的行业，因为就是有个信息差嘛，比如说其他的行业还没有卷进 AI 行业，那就是没有卷进
对
AI 的，
对对
你知道
对，
吗？
我觉得
就是说，
确实，
你还
就
没有
还
进
有一
来，
点就是，咱们应该是最早接触这个 AI 的，然后还有一点就
对，
是，像，哎，我刚才想说啥来着，忘了，没想到，你接着说，你说那个猛
对，
干。
其实我就说嘛，我们就是要不停的做软件啊，你想知道任何的事情。你想的任何的点子，以前的时候我们实现起来是比较难的，但是现在，因为他非常快的去验证了他的想法，因为我比如说，我要做一个什么什么点子，现在可能就是你一下午就能做完了，或者用 Codex 可能就是花点这个 talking 就解决了，然后花时间非常非常的少，那么呢，你就应该尽快的去上线，然后去看看有没有人用，就这个样子。以前的话，我们可能觉得这个 Facebook 扎克伯格写的这个 Facebook，可能以现在 AI 去写的话，它可能就是20分钟就搞定。第一版的 Facebook，我相信20分钟肯定搞得。对，就是你如果有这样的一个点子，你就去尝试它，真的去尝试它，因为它已经变得很便宜了，我们就不能够再。就是不能够再去说啊，我要去学，因为以前的就前段时间嘛，就去年或者前年，我知道 Rust 非常好用，然后呢，哎，但是自己也不想学。说实在，为啥呢？我一看那个数据结构、数据类型就那么多，我就很烦它了。后面有了 AI，就是刚开始 AI 不行的，刚开始我用 Copilot，他妈写错一大堆，真的是一大堆。以至于他编译都编译不过，你自己还得看看编译怎么搞，然后又复制又粘贴，又改错了，妈搞得我很烦。后面的话就是用 Cloud Code，慢慢的你就发现它几乎不错了。现在的话我都不知道它有什么时候错过，我就说你用 Rust 帮我把这个东西写好，Codex 或者什么刚刚给你干出来一点错没有，真的是直接部署。现在我就是这样觉得嘛，就是如果有想法就赶紧去搞一下，就是不能够再想以前我们想的事情说，哎，我这一周干点啥，什么下班之后干点啥，就现在的情况就应该是，就现在马上开始搞，我觉得这个是合理的，对吧？因为我们再等那么一两年，可能其他的。人家可能就是 AI，你跟他对话就可以了，语音说我大概怎么样，那个软件就做了嘛，对吧？就是，我倾向于是说，你找到一个你感兴趣的行业，现在我也在做类似于的事情，就是你感兴趣，你又有一点点想法的东西，然后呢，用 AI 把这个，看看能不能对它有些改进，对吧？对这个软
我
件或
觉
者
得
有些改进。
是，就是最好还是能找到使用的人，然后能快。现在 AI 有了之后，成本就是制作这个成本比较低，就快速做一个最核心的功能，然后推销出去看人家爱用不爱用，能不能跑通。
我也觉得是这样，对吧？就是我们这样做的话，总有一天，万一我们发点财呢，是吧？总不能光天
对
天
对，
给人家整 token 吧，我现在每天用个30块钱的 token，妈心疼的要死，真的用个二三十块钱，就跟一包烟，我不吸烟，我就想，妈，这就是一包烟钱。哎，你的那边是公司里给你出这个钱是吧
不是，
？Codex。
我现在在工作的那个地方都用不了耶。就只能是自己
哦，
硬写，然后，
硬写。
但是这边工作量很小呀，这边这个工作量，你说我现就具体的这个业务就不说了，就有点不太好说，就是 就相当于说国内一个月的工作量，不是说国内一个月的工作量，就是说他现在给我安排了一个月的工作量，我不到一周都干完了。
哦，
然后就等着 deadline 到，哎，快到 deadline 了，我发个邮件告诉他，你给我 review 一下，就这样。
嗯，
但是你像国内的话，你给你排的工作，他可能临时还会有各种 bug 呀，或者说临时有各种任务，再给你塞进来。日本这边他如果说有临时再给你塞东西的话，他要给你排期。
哦，这还是太没人性一些。
啊，对，我觉得挺好的。我觉得我在国内那么卷过来，现在来这儿感觉跟上天堂一样。
对对对，那可以啊，那可以，我觉得是挺好的。
嗯，
而且
他不是有些、而且还能在宅嘛？就是我现在日语不好，所以我在宅的时间还不多。人家有些日语好的，整天都在宅。就不用去挤电车什么的。
哦，就在家里是吧？
对，就每天开会的时候开一开，然后回回邮件，发发邮件，干干，把活干，就是一定要就是保质保量，准时准点的把活干了就 OK。
嗯，
别的就没啥。
哦，可以可以，那就这样吧，我觉得不错。嗯，
对，所以我觉得就是这边一熟悉之后，闲了之后就看看搞点别的。
对呀、对呀、你比如说你一星期能干完，如果你带进个那个AI 去带回家，一天干完，你剩下28天去研究一下你的副业，对不对？
对对对，
是吧？我觉得是挺好的，挺好的。
嗯
嗯，可以可以。嗯，好。这现在真的时间差不多，我可能会剪出2个小时来吧，中间可能会剪一些东西嘛，就是剪
行行行
那个没什么意思嘛，就是我的疑惑，就是那个
你
你
剪的话是也是用你是怎么剪，用那个有那种语音识别的什么东西吗？还是自动剪？
对，现在都可以啊，现在剪的可好了，就是我剪文字。那个声音就自动没有了，厉害吧？
哦，它会自动把这个字幕什么都文字都给配出来。
对对对，现在都可以。比如说我现在跟你在讲话是吧？然后其实它后面已经在总结我们讲了什么东西，然后什么时间就字幕已经实时生成了。
哦，
就现在有 AI， 就是说做一个类似的软件，如果就是显然人家这个已经做了嘛，现在就是，哎呦，剪的软件真的我都不好说有多少。就比如说，你可以让 AI 听一下，把里面废话都剪了，它顺便就帮你剪了。但是我没有用这个功能，我觉得它认为的废话，我觉得还可以，你知道吗？真的是这样。比如说我们这样笑一笑，它觉得你干嘛要笑，然后它就给你剪掉了。就是我觉得哦，这个 AI 好像还也不是那么那个是吧，还挺厉害的。对呀、就是我觉得这个就很好了，就是说我直接删文字，然后就把你的声音剪掉了，因为你听的话时间长嘛，你知道吗？你可以这样直接选文字，然后一删，声音顺便消失掉。这个对我来说，这就是一个很好很好的功能。
嗯，好。我觉得就是针对这种视频行业的这种 AI 渗透的也挺快的，因为就是做视频啊什么的这种工具啊，
就做就是了。你看以前的时候，就去年还是前年，我不知道，应该是前年或者大前年，我忘了哪一年了。就是那时候就是视频已经火起来了，然后就是你从抖音下载视频，稍微改吧，然后传到这个快手下载，稍微传到哪里，那个人一年被搞了900多万嘛，然后抓监狱去了。结果现在 AI 一出来，妈，这些平台都自己搞。对呀、就是说那个人就是900多万，我相信只是抓了他其中一个嘛。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人肯定做类似的软件工具，没有被抓是吧？他被抓了，我相信赚900多万呢，肯定不止他一个。而这个哥们儿就是倒霉了嘛。对不对？
嗯，
反正 还是要做，我们还是要做。你空谈是没有用的。我现在倾向于这样，我空谈太多了，天天妈录电台吹牛，这空谈太多，要做点点。真的是这样。
OK，确实得搞点钱，感
对
觉
呀，
搞
对呀。
钱也比较刺激。
对对对，唯一的刺激的嘛，哈，我觉得还是蛮刺激的。可
行，
以。
那今天就到这儿。
你有推荐的东西吗？我一般上会让人家推荐一点书啊、游戏啊，如果没有就算了，都没关系。
哦，推荐的话，我推荐点儿就漫画吧，这不是正好
可
跟
以。
日本这个话题。我从小也是比较喜欢看漫画，然后我觉得是，就是日本这边就是比较好的番挺多的，而且日本现在发展到现在，它跟那个美漫啊，或者说中国、韩国这些漫画，它这个区别。就是他这个题材特别丰富，什么题材都有。其实说到这儿，我想起来，就是港漫，其实我也挺喜欢。就是像那个以前港漫，像那个叫什么，什么神兵玄奇，什么，像以前那种古惑仔也是港漫改编的，还有那个英雄，就是那个什么。风云雄霸天下也是都是港漫改编。其实那个港漫它的画风其实挺好的，但是港漫的题材也比较就是局限性，它有点像那个武侠类或者仙侠类的。那种美漫的话都是那种英雄，就是个人英雄主义或者就是一上来都是超级英雄这种比较多。但是日漫的话什么题材都有，运动类的。科幻的、冒险的、少男的、少女的，就现在女性向的漫画也特别多。反正我觉得是，就是你不管喜欢什么题材，在日漫这儿都能找到相应喜欢看的。但
可
是，
以可以。
就是可以，我推荐就是看一看那种特别热门的那种 IP，就特别大的 IP。因为特别大的 IP，它就已经变成一个你跟别人聊天的时候也是个谈资，就像那个国内你说看个金庸的小说或者说四大名著，你说的时候一是谈资，二是举个例子的时候，有可能人家会举里边的一些故事来举例子，就好
可以
像，
可以。
外国的话，有些他们喜欢用一些圣经故事来讲，是吧？然后好多那种影视剧也会用一些圣经故事，所以我觉得日本的这种特别特别知名的漫画就可以看一看。
可以可以。行。你
OK，
有具
那
体的
就
推荐吗？具体的推荐没有是吧？
具体有啊，就比如说《龙珠》，
龙
然
珠啊，这个
后，
好好，对，我看过。
对对对，《龙珠》你也看过啊。
One
感觉
Piece
都看
怎
过，
么了？
啊，《One
对
Piece》
对。
对，《One Piece》，然后《Naruto》就是《火影忍者
可
》，
以可以
还有这个《Slam Dunk》《灌篮高手
可
》，
以，
这些都
这
是
些
大
我
热
都
的。
看了，对对对对，都看过，可以。好的。
那你看过那种吗？就是那个像，就是邪典的《Death Note》，《死亡笔记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这个没有。
》，这个还挺好看的。然后，还有就是像那个叫什么？哎，寄生兽你看过吗？
没有，没有，我看这个是比较少的，要不然的话，我应该对这个多看一点，时间
觉
是比较
得
少
就
的。
是寄生兽挺好看的，我推荐你看一下。就是寄生兽这个作者叫岩明君，他寄生兽我觉得是非常好。然后。他还画了一部漫画，说是今年要动画化，那个叫做中文叫《历史之眼》，那个我也挺喜欢的，就是《寄生兽》和《历史之眼
可以可以。
》。然后还有一个叫《剑锋传奇》，也挺好看。
可
我
以，
推荐
我
你
把
可
这
以
几
先
个
看
都，
看《寄生兽
哦，行行行，可以。
嗯。
好，要不3年之后嘛，我们3年之约，我就不停的访谈，我访谈过的所有的人，我想记录一下哦，我们这些普普通通的人最终是吧，发展成什么样子？好了，3年之后再约，好吧？
行，好的，拜拜，东哥，
好，再见啊。
再见。